还有北雪梨那边的弟兄姐妹平安。很多很多年前，其实我就已经认识了首伯牧师跟师母，然后就在某个距离之外，我就是看着我们这个北雪梨教会一直成长，所以我心里面真的是为你们高兴欢喜。今天可以第一次来到这里聚会，这也是神给我的恩典。那我看过好，我们先来读经文好了。经文我看我按哪里，好，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按反了。对，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14-16节。来，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下一页啊，来，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胜。
在这里的经文，我们看见死出现了三次，毒钩权势也都出现了两次。他描述的就是人在死亡的压制底下，死亡既毒然后又是权势。权势就表示说是一个巨大的范围，所以在他的这个范围里面是没有办法脱离的，除非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胜过他。那最后一句就出现了转机，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胜。我看了你们过去几周的主日的讲道主题，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东西跟你们都完全不太合调。本来你们都在那边唱得好好的，我怎么突然就来了一个死亡，好像冒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和弦。那我只能说死亡对我们人生就是如此，它就是突然插进来的，跟我们好像跟我们原来生活就是不和谐，就是这种感觉。那去年疫情在各国各地燃烧，此起彼落，全世界几乎都笼罩在恐惧当中。那对疫情的恐惧其实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是不是？是啊，如果他没有死亡威胁，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紧张的。大家都藏身在自己的洞里面，不敢轻易的出门。我心里藏了一个想法，城市封锁，国家封锁，我的父母可别在这个时间发生什么状况。他们在台湾，虽然那边也有兄弟姐妹，可是我在这里啊。然后这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要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不只是我，我想我的弟兄姐妹也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一年以前我就准备了这个讲章。有谁比我们更不忌讳谈死亡呢？有什么比我们透过主耶稣来看死亡更清楚呢？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直接来看，看清楚这个令人害怕的东西。人生自古谁无惧怕？惧怕本来就是我们情绪当中的一种，而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自从始祖亚当犯罪，惧怕就进入世界。我们怕高，我们怕痛，我们怕丢脸，我们怕什么？怕蜘蛛，怕蟑螂，怕老鼠，我们还怕掉手机，怕掉信用卡，怕掉护照，我们还怕，最怕失去亲爱的家人。怕其实有很多种，有的怕呢有道理，有的怕没道理。没道理，譬如说你怕蟑螂，怕蜘蛛，怕老鼠，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毒，没有毒还是蛮可怕的，是不是？一看到他就很想要尖叫，其实他没有影响啊，也没有带来实质的损失。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们诚实，我们心里面确实有一些没道理的害怕。那这叫做没道理，怕黑怕鬼，其实也是这一类的啦。他真的没发生过什么事，可是心里面就是怕。有些怕呢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会使我们利益受损，使我们财务受损，信用受损，生活品质受影响，陷入麻烦，这个就是有道理。 请问你天天生活当中什么东西你很害怕丢掉啊？怕不怕掉手机？出国有谁不怕掉护照的？不怕掉行李的？掉信用卡的？那有谁不怕火灾、水灾、地震？然后先不说那些东西有没有生命危险，你早上出门好好的，晚上回到家家没了，一场大火，去哪了？虽然生命最重要，可是你看森林大火发生的时候，很多人留下来守着他的家，他要用生命去护卫他的财产，能够保住最好，因为我们不想失去。不只是身外之物如此，我们身内之物也是这样，意外来了。像2020年全球发生了57个鲨鱼咬人的事情，其中12个人死了，40几个人受伤，多遗憾啊，出去冲一个浪回来腿没了，手没了，完球伤到眼睛，失去视力。所以不管是身外之物还是身内之物，其实我们都不想失去，因为他们真的会带给我们许多的麻烦和损失。当然最害怕的还是失去生命。死亡在我们看都是奥秘，是谜，就按我们最聪明，按我们的聪明经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参透。每一个人都要轮到一次，很公平。失去所爱的人，失去工作的伙伴，失去领袖人物，失去杰出的人物，他们的死亡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就像地震一样，它的影响力越大，那个震波也越大，深深的影响活着的人的生活，也在我们的情感上留下没有办法填补的空洞。怕不需要完全的除掉，是不是？恐惧有时候是一种信号，让我们紧张，让我们分泌肾上腺，为了我们赶快有行动，赶快离开现场，或者是让我们更小心，以至于我们就不要再失去了。所以怕对我们来说其实有时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的文化里面忌讳的事情很多，忌讳的背后其实就是害怕。说了就会发生，所以我就不要去说它，好像当它不存在。那所以对于死亡最好去别说。所以那个楼，我不晓得怎么样，台湾是这样啦，楼高楼里面死没有死楼，对，为什么死不好听？说了就好像那个东西靠近了，是不是？哎呀，连发音相近我们都不要去说。我们就看几个社会剪影，有个高级干部很喜欢喝酒，一喝就两瓶茅台，两次就犯病 就抢救回来，第三次没救回来死了。他的儿子就不依不饶找医生理论，他怎么会死？我从来没想过我父亲会死，他这么的理直气壮。另外一个老人96岁，觉得自己不对劲，跑去医院检查，非要医生给我个说法。医生说我看你可能不行了。医生，这个老人就火冒三丈，气得要打医生，说你这个人说话不吉利。那去年呢，台湾有一个艺人他去世，离世前他的家人都瞒着他四岁的孩子不给他知情，用各种理由骗这个孩子说妈妈出国了，等你长大了他会回来，他们以为这个是保护孩子。可是孩子一定会想，妈妈为什么丢下我这么久都不回来看我，是不是她生气了，是不是她不喜欢我了。在她知道真相以前，她不晓得要花多少时间在那里自责埋怨生气误会她的母亲。所以本来失去母亲应该是去思念去回忆去感谢，可是结果却因为不知情，反而她里面充满的是这些垃圾情绪。有些北方人他从小就觉得死亡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时他们的家里如果哪位长辈快要不行了，家人就把他从房间里面搬到院子的中庭，就放在中庭里，可能留在屋子里会觉得有点晦气吧，所以大家族人在那边走来走去，走过去也许看一下断气没有，那小孩子呢就躲得远远的在那边指指点点，没有人敢靠近他关心他给他一点温暖。所以文化的忌讳，没有人教我们面对死亡，连家人死亡也不会面对，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如何面对，就不想去面对，也不想去说，也不想去想。 可是呢，却有些人可以面对，像印度的德丽莎修女，她居然开创一种事工，是特意去服侍那些又穷又可怜的人，甚至于在路边那些病歪歪已经快要濒临死亡的人，她还把他捡回来，把他们洗干净，还抱在怀里，说要让他们在离世之前觉得怎么样，很有尊严，很有人爱，在爱的情况下离开世界。你对比一下，前面连家人快要死亡都不敢靠近，跟这个陌生人把他抱在怀里，这里面到底是欠缺了什么才造成这么大的差距？有一个小学，他们班上集体养的兔子死了，老师就通知家长说，我们班上要为死去的兔子举办一个追悼会，希望呢家长陪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是这个生命的教育课。他们就全班学生一起给兔子制作了纪念册，学生们就把照片、把想说的话都放在纪念册里面。老师说，小兔子生前得到你们细心的照料，离开的时候他带着满足的笑容，你们给了他一段很幸福的生命之旅，他生前带给你们许多欢乐，你们都要感激并且肯定他曾经存在的价值。所以就借着一个兔子可以这样子教育小孩子，是不是非常的正面啊？更难得的是这个故事，这个新闻发生在2006年，美国常常都有校园枪击事件，这一次是在艾米许人的社区。艾米许人就是一群基督徒的团体，但是他们是自给自足，跟外面的社会比较没有太多的这个关联，他们非常的和谐，跟一般人隔离。那一天他们的这个社区学校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附近的送牛奶的这个的司机就拿着枪闯入，十个 小女生被枪击，5个死亡，5个受伤。那天那个凶手的母亲 Terry Roberts， 她得到消息之后赶回家，她简直不相信自己所爱的儿子怎么会做出这么残暴的事情。这个凶手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有点深沉，他自己也身为3个孩子的父亲，对人还挺好的，怎么会呢？这个母亲一直反省自己，是我哪里做错了让孩子走上这一条路。接下来几天他发现他走到公共场所的时候，就会有人对他指指点点，有人就用异样的眼光看他，非常的难受。然后他还要为孩子举办丧礼，那非常不容易，可是还是安排好了。那媒体记者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赶过来，因为这是一个新闻的材料，他们拿着镜头对着他们凶手的家人拍照。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就是，那些艾米许人，那些失去了孩子的艾米许人，他们有许多人就赶来参加这个凶手的这个追思礼。那么而且呢，他们还沿着墓园就排成一个长线，排成一个长排，故意挡住记者，不让他们去拍这家人的照片，保护这群人，保护这些家人。这艾米许人还上前去安慰这个凶手的母亲，说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你失去了儿子。所以这位母亲说，我实在是太惊讶了，他们自己在痛苦当中还没有走出来，却反过来安慰我。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吗？我想真的不是，一定是神给他们力量才有可能还顾念其他在受痛苦当中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断气才是死亡，死亡的魔爪其实以各种的方式伸向我们。我们成语不是有这样说吗？行尸走肉，就是人还活着，可是你却死去了一部分。譬如说失去了名誉，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健康，被爱人伤害，失去了至亲好友，生活挫折太重，绝望孤单，人就麻木了，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没有动力。所以各式各样折磨人的事情，让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进入死亡，就如同死亡的状态一样。 人生有太多的变数，我们怎么可能靠自己走完这个充满变数的人生海洋呢？虽然人生免不了惧怕，也正因为耶稣赐给我们新生命，使我们首先免于在活着的时候进入如同行尸走肉的状态，也因为耶稣带给我们新的角度看死亡，解决了我们的惧怕，我们就能够坦然接受。西方的基督徒也许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子的文化包袱，我们有时候会 用眼泪来衡量孝敬的程度，所以但是西方的追思礼拜，你看他们焦点放在活，庆祝一个生命所留下的痕迹，包括喜怒哀乐点点滴滴，所以让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人感觉到死者的生命，因此学到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人。死亡反而带给生的人这个生命的启发，这个是不是比单单沉浸在哀伤更好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追思礼拜常常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做见证的机会，因为它在本身有一个在别的地方你看不到的一种特质。好，第二点我们就要来看，就是好，上帝要教我们来看待死亡。第二点，生命的主胜过死亡。没有人像我们的耶稣这样说话，他是说，他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什么意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就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谁敢这么说啊？世界上有哪一个伟人，哪一个宗教家说过这样的话？只有耶稣，是不是？耶稣是说到做到，他果真是生命，果真是复活，因为他死了他又复活了。复活节就是这么来的，世界上就明明有这么一个复活节，可是很讽刺，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复活。生命的主在死亡面前是吞灭死亡，生把死给吞了。我们大部分看见的是什么？生被死吞了，是不是？死把生给吞了。但是耶稣是相反，他是用生命来胜过死亡。耶稣下面说的一句话就跟我们大有关系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一起来说，信我的，说三遍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说耶稣的话太重要了，我们有这句话其实就够了啊。那耶稣说的其他话我们都很容易相信啊，我是好牧人，哎，我们相信。但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其实也一样相信他才对啊。当我们这样相信耶稣的话时，我们的追思礼拜真的不会是只有眼泪。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这一段话里面有四个句子，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句说的是，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这边的他是耶稣，那我们有血肉之体，耶稣也有，他把他放在，他把他自己放在跟我们一样的地位。好，所以他要吃饭要睡觉跟我们一样，他本来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啊，对不对？那他不跟自己，不把自己跟神放在同等的，他就把他自己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有身体跟我们一样，然后有身体才可以献上献祭做赎罪祭，他经历死亡跟人一样，但是又跟人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呢，第一个，我们有罪，罪就是我们这个死亡就是我们罪的代价，或者说工价，死亡就是罪的工价。但是耶稣的死是代替人死，他的死亡是功效，我们的死是工价，不一样。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但是耶稣知道自己死的时间。他三次告诉门徒，我要去耶路撒冷被杀，而且我还有不多的时间，他完全知道。所以他也祷告神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他的时候就是指的这个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但是我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他深深的知道他死的时间，他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可以躲，我们真的很想躲，好，但是耶稣呢，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认为耶稣是被逼的，他也不是被人抓的。老实的说，他不是因为被人家抓的，他要躲他有太多的方法。耶稣是自己选择死，他是甘愿迎上前去，这就是他的死跟我们的死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虽然同样有血肉之体，但是耶稣是要代替人的罪，就好像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千真万确地经历了死亡。当我们想到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体验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跟他拉近了距离，是不是？耶稣能够体会死的感觉，因为他真的死过。耶稣第二句话，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我们犯了罪，这个不是律法上的罪，而是根据神的律法，神就是衡量我们的心思意念，衡量我们心里面的各种的骄傲、自私、嫉妒，这都是罪。还有我们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上的各种偏差，该做的不做，该做的却做。所以犯罪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就已经在神的权势里面，我们成为罪和死的奴仆，自己摆脱不了，被一种很大的力量叫做罪来控制，一犯再犯，罪就带来我们跟神灵跟神隔绝，还有身体的死亡。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里面，除非有一个更大的力量，不在这个里面的力量把我们拉出去，我们才可能脱离魔鬼的权势。所以哥罗西书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你相信神，你的国籍就改变了，以前是在魔鬼的权势底下，就是黑暗的权势，现在呢进到另外一个国家，叫做 光明的国度，是天国的子民，是属神的人。因着耶稣，我们不再被神定罪，上帝看我们就是义人，因信就称义，魔鬼对我们不再有这个权。耶稣已经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已经败坏那个掌死权了呢？因为耶稣复活了嘛，那个就是一个证据，他就是败坏了他的权势了。当然我们不能够继续的活在罪中，有罪我们就落入了那个权势里，不小心犯罪的时候，就是赶快的回头认罪离开他。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是死在自己的罪中，那个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们脱离罪的方式，我们就一定要抓住，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意外，躲不了。魔鬼有权用死亡任意夺走人的生命，但是对属神的人来说，死亡不是意外，是神对我们一生计划的一部分。死亡不在魔鬼的手中，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所以诗篇说，耶和华看，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的死是极为宝贵。我们得相信神的美意，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手中，好像刀就握在这个一个对的医生的手中，握在母亲的手中，那就是一个建设性的结果。如果刀是握在坏人的手里，那个就是可怕，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启示录跟我们说，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钥匙在耶稣的手中。所以耶稣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死亡不是意外，是神对我们一生当中计划的一部分。这本书你们一定听过，密室，这个作者彭克利，他是河南人，荷兰人不是河南人，在那个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他们一家人用的 利用自己房子的隐秘的格局，就收留了一些犹太人，然后跟其他的地下工作者联络，把这些犹太人再送到安全的地方。那就因为这个缘故，最后来被人家举报，所以他们一家人就被抓了，送到集中营去。他的父亲和姐姐后来就死在集中营里面，而他自己呢，上帝让他出来，写下了这本书，向世人做见证。那么在集中营当中，他跟他姐姐在一起，白天一起出去工作，晚上就一起在营房里面偷偷的带着那些人聚会啊、祷告啊、传福音啊。那么他的姐姐后来身体就越来越差，长期营养不良嘛，还要工作过劳。那后来他姐姐就进了集中营的医院，他就想办法偷偷溜到那个医院那边，趴在那个窗口去看他姐姐。刚开始第一天还可以透过玻璃可以跟他姐姐比手势，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人，就看到一个护士在 换床单，然后他就赶快从后门溜进去，正好就出现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也是犯人，也是他认识的，就带着他去找，因为地上全部都是死去的尸体，一个个找，就找到了，看到他的姐姐，他非常非常的讶异，他的姐姐的脸很丰满，很年轻，以前因为营养不良 凹下去的脸颊都丰满起来了，好像这个头发也很整齐，好像有天使帮他梳理过。他看到以后太感谢神了，脸上的皱纹也都没有了。你知道这么多，上帝给他这么多的正好，他去到那窗口看不到人，正好看到护士换床单，知道人就不在了，正好跑进去看到有工作人员，又带着他去找，又正好又找到。上帝给他这么多的正好，其实上帝真的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安慰他，让他知道真的是即使在集中营当中，其实属神的人的生命还是在神的手中，上帝仍然用他的方式在看顾保守。因此彭格里心里面非常的安慰，看到他姐姐的脸上好像非常的欢乐又很安详的样子，他就知道他的姐姐在神那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上帝耶稣要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让我们不是在害怕死亡是我们生命中的意外，他其实在神手中。第三点，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请问怕死吗？很少人不怕死，特别是怕亲爱的家人离开。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死的权势抓住我们，不自由，变成奴仆。奴仆的心就是常常就是害怕。圣经常常就告诉我们不要怕，说了300多次了，圣经里面还叫我们不要怕，说了这么多次，因为过去我们做罪的奴仆就是怕惯了。但是上帝 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什么心？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是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奴仆。对儿女来说最重要最大的其实是父亲，对吗？我们有事呼叫爸爸，上帝宁愿我们呼叫他得帮助，也不要我们躲在角落里面一个人害怕。是，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的天父是多么好的父亲。耶稣说过，你们虽然好了，你们虽然不好，不够好了，应该意思这样说，你们尚且知道怎么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耶稣要我们放心，对我们天上的父亲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他是更好的父亲。所以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在惧怕死亡上，我们应该是用更多的精力去贴近神，去认识神。上帝是比爱我的父亲更好的天父，这件事情应该在我们里面更多过那个惧怕的思想。关于生和死，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生一次死一次，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一样，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次生会有两次死，两次生的人会有一次的死。就是说你一次生当然是从母亲生嘛，对不对？两次死就是身体的医生宣布的死亡，跟上帝死后的审判，上帝的宣布的死亡，两次的死亡。两次的生呢，一次是母亲的生，一次从圣灵得生。 所以那个圣灵生了我们之后叫做重生，就这个重生让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这样的人身体虽然死了还会复活。要得到重生很难吗？各位在座的你们也得到重生了，得到重生很难吗？其实不难，是不是？好，下面可以来再说明。第四句是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的神不救拔天使，天使是跟我们一样的，他也是神所造的，但他们能力比我们大。那一些天使是被差派来服侍我们的，相信神的人是有天使来保护的，虽然我们是看不见他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哦，你不要轻视这些卑微的人，因为他们的使者会在天上去见父的面。所以上帝就 差派使者在我们周围，虽然我们看不见他。那天使会堕落，最美的天使他就跟想要跟神一样，带了一批天使背叛神，这就是魔鬼的由来，他专门做一些对抗神的事，特别是伤害人。但是这边说神不救天使，神会处置他们，天使会堕落，人也会犯罪，都犯罪了，但是上帝救拔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请问你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你们都知道这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血统上面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信神所说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信神，你以信为本，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也就是神所要救拔的人。上帝不救天使，但是上帝要救亚伯拉罕的后裔。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信心这么重要？相信神所说的表示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谦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的信心。耶稣说过在天国里是什么人，每一个人要回转成为什么样子啊？孩子的样式。这个不是说耶稣要反对理性，信心是一把钥匙，从信心入门，你入门之后，上帝把更多难解的那些深奥的道理向你开启。所以喜欢理性钻研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真的像跳进知识的大海中，非常的如鱼得水，因为神里面有太多丰富的东西可以尽情的钻研，很满足。相反，我们如果不用信心的话，我们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们觉得上帝说的东西挺愚昧的。那所以呢，上帝就偏偏叫做一件事情，这个上帝就像聪明通达人，就会怎么样，隐藏起来，上帝会像那个婴孩去把他的真理写明出来。所以在神面前刚向上帝表示谦卑，就是我连信心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你这样子的态度，你上就会把这把钥匙给你，可以打开门。所以信心就是神赐给人的，但是谦卑至少是我们接受那个信心的手。上帝如果给你，你至少要有手去接吧。所以我相信神所说的，我承认我自己是得罪神的人，犯罪了，我承认我需要耶稣的救恩。这样子的人，上帝就给你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这叫做我们第二次的生，就是重生。所以生两次的人只死一次，对，重生的人就不再是以今生为界限，不会以看得见的世界为全部。上帝给了我们盼望，也告诉我们身体的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那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超越死亡仍然有盼望，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的这段过程叫做客旅，叫做寄居的。客旅寄居就是暂时的，家才是永远的。世界再好，其实那就是还是像过帐篷一样的生活，但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叫做家，还有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我觉得今天唱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那个英文里面说耶稣真的是很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啊，没有我们在一起好像那个地方都不完全，是不是？那所以这句话耶稣说的我就觉得更有意思。耶稣离开这个门徒之前就跟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
备
地方
去，
我
若
去
为
你们
预
备
了
地
方，
就
必
再
来
接
你们
到
我
那
里
去，我在哪
里
叫
你
们
也
在
那里。
好，预备地方一定是一件好事，预备好了来接我们一定也是好事，难道他不接是怕我们走错路吗？啊，大概不是。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朋友来接你，那个表示他欢迎你，表示他看重你，是不是很温暖的事情？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真的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他觉得他在哪里的地方一定要有爱的人在一起才叫做完全，所以他那么的渴望他在哪里，他希望他所爱的人也跟他一样在那里。上帝跟人同在，这个不就是伊甸园的生活吗？耶稣会再一次的回来，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面。他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时间，他只给我们征兆，所以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他的时间快到了。而且不只是知道他来，而且我还期待他回来。因为有时候人你知道忙起来糊里糊涂，有时候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去做准备。而且在忙碌当中，有时候我们里面就混乱不安，在混乱不安当中，我们就忘记一件事情，叫做有一个狮子在旁边要吞吃我们的那个狮子，啊，是我们生命中有那个狮子在那边，狮子虎视眈眈看着我们啊，我们不能忘记它存在，但是我们又不能老看着它存在，对不对？那样子我们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最需要过的其实就是像羊一样的生活。羊一定不是落单的，羊一定是聚在一起，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群羊聚在一起，然后有牧羊人照顾，牧羊人会用他的杖用他的杆来引导， 带羊去青草地上，带去可安歇的水边喝水。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在教会里面过羊的生活。所以虽然旁边可能有一只狮子要随时准备吞吃我们，但是我们也是在一个羊圈里面，也是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糊里糊涂，甚至于忘记了，甚至于什么时候被拖走的都不知道。我们不需要怕耶稣再来，因为耶稣来不是剥夺，耶稣来是赐更丰盛的生命。你信主现在就有丰盛的生命没错，可是还没完呢，更好的还没来呢，是不是？我们不用怕耶稣再来，因为耶稣来不是只算账，耶稣不是为了打我们几个板子来的，对不对？不是的。你只有那种偷鸡取巧偷鸡摸狗的人的仆人会害怕，对不对？活在最终的会怕光，这是必然的。但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坦诚，我们存心正直，活在爱当中的人都应该期待耶稣再来。你有没有听过新娘很害怕新郎来迎娶的？有没有？哎呦，好害怕他快来了。不是吧，预备好了就是等他来迎娶，那个最美的时刻要来了。所以如果有害怕，其实是有一些东西不正常，可能没有在爱里面，或者是你的爱是不够多。如果在爱里面，是应该是没有惧怕。耶稣再来，这个世界上的混乱就结束了，所有受造之物包括动物植物地球的痛苦它也过去了，所有不公义不道德的权势力量也被解决了。我们不是很受不了地上的政府吗？看不惯吗？我们不是也受不了那个看到可怜的人一直在受苦，我们又没有办法那样子的有那样的力量去帮助，我们不是也觉得很烦恼吗？地球上的污染的问题，这个大自然失衡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解决的方式。哎呀，耶稣能够再来多好啊！地上的国有一天会来到终点，耶稣的国要取代地上的政权。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的国这么的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将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是说没有吃喝，我觉得神的国还是有吃有喝。因为耶稣至少耶稣在走之前跟门徒怎么说，我从今以后不跟你们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跟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在神的国里面，不是重点已经不是吃喝，是跟着耶稣一起享用各样美好的事物。耶稣在的话，哇，我相信喝吃什么味道就更好，是不是？耶稣连水，耶稣在的话连水都会变成什么美酒，对不对？所以在神的国里面不会无聊，不会无趣，我们所最向往的公义的社会和平的日子， 那神的国里都有，但是那又不是一种死寂的平静。如果死寂的平静，坟场就有了啊。那神的国里面是有什么？圣灵中的喜乐，喜乐是像潮水一波一波涌过来，浸泡在这个喜乐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都尝到神里面，在耶稣里面的喜乐平安，将来会更丰富、更生动、更完全。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要只被死亡这道坎给挡住，耶稣已经让我们看见死后的 那个门后面的那个世界，值得我们盼望的。我今年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前面我说过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藏了一个想法，我的父母可别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状况，上帝就保守他们一直到年底。起先我的母亲跌倒，11月跌倒进了医院开刀，我的父亲因为排尿问题也在那个时候也进了医院，然后父亲好了出院回家过圣诞还跨年，到了2021年年初他为了排尿的问题又回去医院，看完门诊之后他说他很不舒服，喘不上气，那立刻就把他放到急诊室去用这个加压的面罩帮助他吸氧，然后他的心跳就这样子就越来越微弱。那以前他就表示过，他说我不要做侵入性的急救治疗，所以呢，没有多久他的心跳就停了，我们全部都傻眼了，因为他只是回医院去看门诊，没有想到就走了，医生判定是心肌梗塞，他92岁，那天就申请了死亡证明。第二天我就赶快跟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出国奔丧，他们的动作非常的快，第三天就批准了，然后我就在三天里面办好了全部的事情，买到机票，做完了检测，又找到了在台湾居家隔离的地方，飞回去加上了两个礼拜的隔离，我赶上了追思礼拜。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是不可能的奇迹。我的父亲是牧师，他在台湾信义会永生堂服侍神36年，在他52岁那年中风，他是右边不灵活，所以他 从此就拖着他不灵活的身体一直工作到73岁退休。他训练自己用左手来吃饭写字，后来就写的字跟右手一样的漂亮。因为中风并没有影响他说话，也他照样可以讲道，他也没有影响他的面貌，看起来很像正常人，所以他一直都对神心存感谢。中风30年还要举行感恩礼拜，数算上帝的恩典。退休之后他就把他过去的奖章就整理出来打字印出来，然后就开始分寄给他的朋友，他说我现在已经出不去了，但是我还是想念他们，我用这个方式来传福音。当他90岁的时候，他就整理了他50篇的奖章印成书，送给教会的同工、慕道朋友、弟兄姐妹。91岁的时候他又再出版了下册，又集结了50篇奖章，印完以后他说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主可以接我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通知邀请凡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朋友，从南到北有很多牧师来参加，还有很多过去的老朋友、爱他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来参加。我们接到回应这个统计人数，哇，发现要来参加的人数一直上升，超过我们这个教堂的容量，所以不得已就临时改变地点，借一个更大的场地，只剩下4天再重新通知所有的人改变地点。当天晚还有网上的直播给海外的亲友看，我们做儿女的、做媳妇、做女婿、孙辈的，我们还都每个人都写文章，然后把它印成册放在这个追思礼拜的程序单里面给大家看。那天的追思礼拜非常的温馨，有笑声有眼泪，我相信我父亲如果在的话他一定是跟着大家一起笑，因为那天真的是很开心。本来死亡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想面对的事情，为什么追思礼拜能够有笑声？因为死亡的毒刺被耶稣给拔掉了。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上帝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感谢神。虽然我们的人最不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人是上帝，他掌管我们的生命。相信的人，相信主的人死了叫做睡了，在主里睡了，既然是睡了就表示还要醒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有盼望的人，当别人在那里惊吓恐惧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有很大的平安。感谢神，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唱耶稣的名。